颜回的这个进步顺序有点像是在说，一开始不需要仁义这个东西了，这个地方其实历代住家的解法是颇有一点纠结的，不需要仁义到底是仁义已经变成我的本质了，所以我不再需要要求自己去遵守它了，是这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状态呢，还是
LT
人间是
GT
讲的我知离了我的德，我们姑且顺着它的
context
前言后语好了，可能我们人生在进步途中的某一段路还需要道德来帮助我们，但是有一天你的心可以很舒服的不需要用到道德。其实道家的训练都是非关道德的，它不是道德的训练，倒是比较像健身教科书，如果你要的是心力你就要这样练，练出了心力的话仁义好像也是可有可无。至于他说忘了礼乐，礼法好像是用来体贴别人的感受的，如果你有了很好的感知力所形成的同理心的话，可能你就不需要礼法来帮助你去体贴对方的感受。音乐是要帮助我们提升自己心灵，或者让心情变美好，陶冶我们内在情绪氛围的东西。当你自己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氛围，一直拥有美好的心情的时候，这个外在的助力对你来讲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后面的作望没有是非差别之心，终于可以到达一个灵魂脱离肉体的境界。这里我也只是说算了，因为我也不会灵魂出体，自己没什么扎实的感受，不知道怎么替他讲话。子瑜与子桑有而邻与十日，子瑜曰
quote,
子桑带病矣
quote,
果饭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门则若歌若哭，古琴曰
quote,
父邪母邪天乎人乎
quote,
有不忍其声而屈举其失焉，子瑜入曰
quote,
子之歌师何故若是
quote,
曰
quote,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福德也，父母岂欲无贫哉，天无私父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quote,
接下来
LT
大宗师
GT
收尾这一小段其实是比较诡异的，因为这一段非常憔悴，而且还有一个人物设定上的诡异，子瑜是前面变卷卷的那一个，子桑是子宫冲去办丧事的那一个死者，朋友圈好像不是同一卦的，莫逆之交原来是魔鬼八爪鱼吗，微信群挂好几个的，而且死亡时间也很混乱，不知道是谁病死谁先死才对。子瑜跟子桑做朋友下了十天没雨，子瑜就想湿气这么重，我那朋友恐怕撑不住会生病了，好像子桑一开始就是身体很不好的，然后子瑜就带点吃的东西去喂他，到了子桑家门口看到他又好像难过又好像开心的在唱歌，啊是爸爸吗，啊是妈妈吗，啊这是老天爷吗，啊这是谁的醋吗，子桑好像非常穷困潦倒，而且身体不好一身的病，人处在这种悲惨的情境里面有一种悲愤的心情，为什么我这么倒霉，而且虚弱的已经快死了，好像撑不住他的声音，唱也唱不动了，很勉强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子瑜进来就问他，你刚刚唱的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子，子桑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知道真相，我就是想不通，我的爸爸妈妈应该不会生下我的时候就诅咒我一世孤贫吧，这个世界太阳下雨都是分给所有的人，应该没有一定要让我一个人特别穷吧，所以好像也不是世界的错，我心里面有点像怪罪到底是谁的错，但想来想去好像也不是谁的错，我只能说我今天这么惨就是命了，这是我灵魂的呼唤吧，用这样的问号做结束。这样的一个段子放在
LT
大宗师
GT
天的结尾，是不是会让我们觉得练庄子也练不成什么名堂啊，有道之士还不是穷穷病病的就死了，好像有这样一种微微的沮丧感。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想，我曾经说我们游戏之中的人对游戏之外的玩家其实是有点搞不清楚的，有些在线游戏是杀来杀去被鬼追被僵尸咬之类剧情很惨的游戏，或者恐怖片像当年没有任何转机人一定被鬼弄死的七夜怪谈之类的电影的票房超好，所以站在作者的角度有没有可能他这次就是要说一个可怕的鬼故事， 就想创作一个超级大悲剧，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对生命中很多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绝境，会不会我们的灵魂想要在这里面体验生命东西？真相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只能说有可能吧。以一个比较消极的，用不知道来应对这种事情的方式。我的诗词课举过一个例子，中国历代的诗词作家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李后主李煜。以一个诗词欣赏者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会觉得陶渊明的作品读起来比较舒服，王维读起来比较清爽，白居易读起来比较亲切，苏东坡让人觉得他的人性面很可爱，很有共鸣。但是李后主的作品，历代的读者或同行们的感觉是，这个人很可怕，他那个词我写不出来，而且也想象不出谁能够写得出来。李后主原来是一个王子，后来莫名其妙就被亡国了，被宋朝的皇帝关起来。宋朝的第一个皇帝赵匡胤对他还可以，到了他的弟弟赵匡义，就把他关的觉得有点烦了，就用马钱子把他毒死了。李煜的后期著作跟前期著作乍看是非常有差异的。他少年时期的著作讲他在皇宫的石板路上驰骋快马，就是年轻富二代爽爽的飙车的那种，归时休放烛花红，再踏马蹄轻夜月。然后又有一首浅发不相接，手提金缕鞋，他是在写他有一个大周后，一个小周后，大老婆是小老婆的姐姐，妹妹小心的把鞋子掉，轻轻的走过大姐的房间，跟老公幽会，有些 playboy 的感觉。你从李煜早起一点点这种略带荒唐感的诗词里可以看见，他不觉得飙车有错，不觉得乱来有错，他一开始就是是非非常模糊的人。当然这是我硬要做心理分析，也不见得是绝对的真相。他的初始教育让他晚年成一个是非心不强烈，只是再玩的一个人。等到他亡国的时候的作品，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有一天我被绑走了，要离开我们家的宗庙了。那时候是超狼狈的，还被奏乐欢送，宫里面照顾我的那些阿姨全部都要说拜拜了，好难过啊，阿姨再见。甚至在哪个时间点他都没有想到国家大义，可是就是因为他没有带着是非批判，没有道德正义，等到他被关的时候，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历代词人觉得最妖怪的是最后一句，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整个国家都没了，被软禁在这边过着凄清的生活。回想一些事情真的颇有些感觉，结果结论竟然是这种口味的心情我还没尝过呢，吃口香糖啊，这是。